上文书我们说到周云清封蔡京军师之命，到桃源山搬请周同回使黄州来救，他身背金牌飞马河州道。这一日到了中午时分，已过了300里，就见一座大山挡道，路穿峡谷，便无大道可行。周云清暗想，好个险要处所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正想跃马穿谷，忽然刀啷一声炮响，拥出一队人马。当天一将头戴狐皮盔，身穿羊皮袍，手提大砍刀。哎，宋将留下命来，某家奉军师之令在此等候多时。周云清大吃一惊，知道遇着西夏伏兵了。你是谁？我乃当中麾下平章哈骨齐师爷萧蛮子速速报上名来。你听清了，我乃是大宋平西大元帅麾下新秦副将周云清的便是。知趣的快快让路，不识相的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哈骨齐举目观看，发现周云清身背一个杏黄缎子包袱，单人独骑，就知道他是传递重要军令的联络官。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某家看你小小年纪死在这山谷之中不值得，把你背上之物留下来还你一条小命。周云清一听也是哈哈大笑，呵呵，哈骨齐，你看不出来呀，还有眼力，可惜我的兄弟不肯答应。啊，你单人独骑哪来的兄弟？哈，我的兄弟就是他。说完，周云清亮了亮手中钢枪，喝了一声看枪，是当胸就刺。哈骨齐气坏了，举起金背大砍刀相迎，两人一来一往站了大概有十几个回合。哈骨齐哪是周云清的对手，虚晃一刀反身就跑。周云清拍马入谷，紧追不舍，赶了一段路，哈骨齐不见了。周云清朝两边山坳一看，哎呀，我中了他的诱敌之计，我先跑出山谷再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见两边山上梆子响，乒乒乒乒乒乒，乱箭似雨点一样泼将下来。周云清不愧为大将之子，全然不惧，手中钢枪舞动的像银轮一般，就把狼牙剑通通磕飞。他继续策马飞驰，又听到轰隆隆咕咚咚之声不绝于耳，两边的滚木雷石铺天盖地而下，就挡住了前面的去路。周云清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一拍马越过一堆堆乱石，越过一道道滚木，眼看就要冲出石宝山山谷。正在林中指挥拦截的哈骨齐慌了，两万人马挡不住一个人，这要让二郎主和军师知道了，脑袋还能保得住吗？当即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高声大嚷，哎呀，给我全军出击，捆死小蛮子！一声喊，番兵哗从各个山口冲了出来，很快就堵住了山谷的两端，就把周云清死死地围在万军之中。周云清整整冲上了几个时辰，怎么冲也冲不出去。这么一来，天色渐渐就暗下来。周云清心想，哎，天越黑越好，我趁黑冲出去。此个念头刚刚闪过，山谷当中亮起了火把油松，犹似火龙翻腾，摇头晃尾，硬是咬住他不放。周云清这时候着急呀，哎呀，我是虎落平川遭犬欺，我有力无处使。这时候山上有人哈哈大笑，哎，我说周蛮子，你投降吧，即使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是插翅难飞了。听声音，这个人就是哈骨齐。朦胧之中，他手擎一只红灯笼，正在指挥番兵围困。周云清一想，哦，怪不得呢，是他在山上用红灯笼指引。于是他把钢枪挂在德胜钩上，从肩上摘下保镖弓， 又从走兽湖中取出一只狼牙剑，对着灯笼瞄得真切，弓弦响过，啪，那只红灯笼被射灭了。一时之间番兵个个像没头苍蝇乱了阵势。等到指挥灯再次亮起，您再看周云清已然是踪迹皆无，看过去惊慌万端啊！难道这小蛮子眨眼之间逃出了石宝山吗？这不可能啊，除非他有缩地法。再说冲入万军之中，为何没有见一点厮杀？略微一思考，急急赶下山来，对领兵擒拿周云清的哈国豹说：“不对，
不对，周云清在同我们捉迷藏。”“
啊，捉什么迷藏？
他没有出山谷，他混在我们的军中。”
哈国豹一听，吓得赶快朝四周看了一看，没有陌生之人，大声传令：“
哎，没丢人吗？原地不许动，点清手下人，查看周云清。”
这一来可把各标人马的领队番将就吓了，这么多的人马挤在这狭长的峡谷之中，鏖战半天早已乱了队形，哪能点清手下之人？一时间领军的点名声、兵士的应答声、你挤我挨的谩骂声乱作一团。尽管如此，哈国奇猜对了，周云清确实混在番兵当中，红灯被他射瞎以后，趁着番兵一阵混乱，解下金牌放入马鞍边的豹皮囊当中，用那根附金牌的丝绦绳索打了一个活套结，对准一名领军的头甩将过去，用力一抽，那领军叫都来不及叫一声就被拖在马下。黑夜之中那么多人谁看得了，他赶快把领军拖到一棵大树后面一剑杀死，然后剥下番将的衣帽穿戴在身，重新骑在马上混入敌群当中去了。周云清急于想要走出峡谷，就拼命往前挤，当他快挤到峡谷口时，没想到番兵却来了一个原地不动，开始清点人员。周云清知道再等下去心机就要白费，猛喝一声：“搬，周云清在此，让我者生，挡我者亡！”一枪戳翻一员番将，夺路而跑。番兵被他镇住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不敢拦截。哈国奇一看，哎，你们还呆着干什么？追，活的捉不住就要死的，拍马就追了上。这哈国豹被周云清捉弄了，哎呀，也是火冒三丈，手执三尖两刃刀，朝着喊声就冲过来。很多番兵呢都被他踏在铁蹄之下挣扎惨叫，周云清不理他们，一个劲儿的往前跑。番兵越来越少，眼见就来到了峡谷口，突然嗖嗖两箭飞来，背上一扔，哎呀，一个前扑差点就栽下马来。他知道中了伏兵的暗箭，怒火勃发，牙关紧咬，把钢枪挂好，取下宝雕弓，探手朝走兽湖当中取出狼牙剑。天哪，是空空如也，那湖中狼牙剑在冲杀颠簸中已然散落金光。后面追来哈国豹见了，哈哈大笑：“哎，小蛮子，拿命来，你没有剑了，待某剑送你一支。”声道剑道，周云清左臂一麻，又中了一箭，哎呦，这是彻心的疼痛。但番将一语提醒了周云清，张牙紧咬，忍住疼痛，弯过右手，抓住左肩上的剑，用力一拔，哎，连剑带肉拔将出来，血流如注。番将看呆了，没看过这么英勇的人，就看到周云清扭身喝了一声：“站！”哎呦，一声惨叫，哈国豹倒撞马下，后面追来的追兵齐齐发声喊，黑夜之间能止住脚步吗？ 哎呀，人踩马踏，顿时变成了一团肉泥。周云清趁此机会一催战马就冲出了石宝山，这真是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两足跳出是非门。出了石宝山，周云清头脑昏昏沉沉，全身疲惫不堪，而坐下马四蹄如飞，把石宝山远远甩在身后。周云清心头一松，在马背上就昏过去了。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，过了多少时辰，这坐下马轻轻嘶鸣，仿佛在喊醒小主人。周云清猛地惊醒，抬头一看，前方灯火绵绵不绝，夹杂着人喊马嘶之声，已到了桃源山脚下的十里别营。周云清知道身上肩负着十几万宋军的安危，寄托着自己对父亲的一片坚定的信念，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，必须闯开翻营，把军令金牌送到父亲手中。于是振作精神，就要冲营去了。周云清这么一闯营，翻兵乱了。翻兵主要是面对桃源山设防，为了便于调兵遣将攻打黄州，后营没设鹿寨栅栏。周云清这么一来，犹如一股旋风卷进翻营之中，舞动钢枪，逢人便死，一时之间翻营大乱。有小贩急急报纸中军，报二郎中有一小蛮子银人无比闯进营来。赵都督从虎皮床上面一下子就蹦起来，这时候他就记得军事，军事军事就喊，这约西军事急急穿衣服。他也不知道啊，他还在想呢，难道是史文恭回桃源山来了？二都督一听，放屁，黄州城下我三万大军，石宝山两万伏兵，史文恭长了翅膀冲了过来。话没完，帐外大嚷，宋江朝帅帐出来啦！刹那间，帐里帐外亮起灯笼火马，亮得油松。赵独独操起一把金柄大砍刀，出帐一看，来的宋将没见过，不是史文恭，是一位银袍银甲的年轻小将。哎，他是谁？约西摇摇头，心想：您都不认得，我认得吗？赵独独一看，哎，在谋家闻声一问，于是他跃马横刀，大喝一声，拦住去路。哎，来的小蛮子是谁？报上名来！你先报上名来，我再告诉你。嘿嘿，你问我吗？我是大侠大招讨二郎主赵都督的便是。哦，你就是西夏元凶，我乃是大宋先行副将周云清，我特来取你的首级。哎呀呀，你就是周云清，你就是周通义儿子。对，记着我的大名，放条大路送我上山。哎呀呀，呸！我真想拿你斩首示众，一报苗川关之仇。来呀，给我拿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赵都督一声喊，数万犯兵呼就围将过来，如同铁桶一般，喊声震天动地。约西一看周云清单人独骑要上桃源山，就知道他身上肯定有重要军机，下令要拿活的，就采用了车轮战法。这番将人太多了，轮流上来，你周云清三头六臂，但人是肉做的，难以冲出重围，更何况身有箭伤，流血不止，拾起枪来速度就慢了。好在番兵呢不放箭，怕误伤自己人，周云清还能东冲西杀，勉强招架。不一会儿天已大亮，他浑身是血迹斑斑，体力就渐渐不支。周云清暗想，要死我也得杀了赵都督才合算。正在这时，迎面冲来一员番将，周云清也不去招架，拨马便走，悄悄取弓在手，伸手伸往背部，咬牙一拔，又把背上那支箭连箭带肉拔出来。哎呦，
又把这些番将砍呆了。他们都没想到中原武将这么勇啊，以为周云清要射他，就听到砰砰拳一响，赶快闪身避过，哪知道根本箭就没过来，就知道对方放的是空弦，正想拍马杀去，周云清一马从旁边扫进，赵都督一弹手，嗖，箭似流星。等到赵都督发觉了虚空实践之际，这只狼牙剑滴溜溜飞进门面，就无法抵挡。他也是大将啊，急中生智，翻滚下马，剑从头顶越过，就听到哎呀一声惨叫，不偏不倚，正中身后的军师约西的咽喉。这一下敌营可就闹猛了，军师引剑身亡，赵都督就失去了主心骨，把赵都督给疼的，哎呀，约西军师啊，不要活的了，杀死他，杀死他，为军师报仇啊！范兵一听，潮水般的涌将过来，要杀赵都督已无机会。周云清知道自己为国尽忠的时刻到，只是军令未达，负面未见，死而有憾，再度站起精神，拿出护身绝技百鸟朝凤枪，边战边做最后的拼搏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前营大乱，番兵高喊八王主桃源山周蛮子冲下山来了。周云清一听，勇气倍增；赵都督一听，失魂落魄。啊，真紧真紧，按军师时期的谋划行事，但谁还听啊？军师都死了。众番兵哗的一声就闪开了一条道路，任凭周云清是驱马而去。来的确实是周通。下半夜听得守军来报，山下翻营有喊杀之声，心中大喜，莫非是史文恭率着黄州大军前来？策马山口眺望，夜黑风高，瞧不清楚啊。但事先约定是三个信号上天，就领兵杀下山去。可是只闻喊杀声，眼看火光摇曳，却见不到信号声光。他怕是翻营约些耍的迷惑引诱之计，继续观察，越看越不像，隐隐约约火光当中有一员宋将东冲西杀，番兵都朝那喊声杀声最烈之处围去。最后他终于判定是黄州派来的宋将在闯营，定有紧急军情，当即吩咐各营守将直戈带领严守山口，他要亲率一彪人马下山接应。好在此时天色已然大亮，周同一马扫进敌营，舞动手中银枪，所到之处人仰马翻。突然在他面前堵路的番兵自动让出一条大道，对面一员宋将福安飞身而来。周同眼睛见六只人眼睛都好，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旁人啊，是自己的儿子周云清。哎呀，他怎么身负重伤啊？父子连心啊！周同不顾一切，跨沟越壕，迎将上去。两匹马越来越近，周同高喊：“云清，云清！”但见周云清已然无力抬头了，他从豹皮囊中拿出金牌，朝周同晃了一晃，爹，要你回事。说完哭啼一声，跌于马下，气绝身亡。这些番兵一拥而上，都来抢夺那块金牌。周同是行伍出身，他知道金牌乃是圣旨，非到万不得已，钦差大臣不能轻易动用，因为这是皇上钦调大将所用的兵符，见金牌如见万岁，如有违抗就有杀头之罪。周同止住心头万般悲痛，虎目圆睁啊，
大吼一声，冲将上去，想抢回金牌和儿子的遗体。就在他越过一道战壕之际，轰隆隆，震天一声响亮，他是连人带马就跌入了陷马坑当中。这时候欢呼声四起，几十把挠钩套索齐下，就把周统牢牢地搭将上去绑。周统一声长叹：“啊，这是老天有意安排我们父子见最后一面，我数十年的英名就此休矣。”赵都督一看拿了周通，心中高兴，哈哈大笑：“毛家军师没有白死，周蛮子一出，蔡京不在话下。”随即他换过二平冈铁骨龙，泥马上用囚车把周蛮子押往河州，待毛家亲率人马昼夜兼程打破荒州，活捉蔡京一通处置。就这样，周同做了赵都督的阶下囚，由铁公压着装进囚车，来到河州。没想到三岔路口遇上了朝章、杨天赐等人，因而获救。这才是我们前文书说的朝章、天赐、王明三救周同啊。这些人听完周同的讲述，知道周同的爱子周云清阵前亡命，都不胜悲戚。周同一看大家脸有悲色，还安慰大家：“这不知近日黄州战况如何？”杨天慈已经跳起来：“大哥，我说你心态好了，蔡京是个容不得人的奸贼，一旦大权在手，他把军令下细明啊，此次损兵折将就坏在他手里，你管他是死是活啊。安云清之儿，你为国尽忠，我等还是回去了吧。”朝章也是气冲冲：“大宋朝就坏在这种人手里，哎，你看他部下行事受尽鸟气，还不如像俺一样隐息林泉逍遥自在。”周同听完双眉微皱：“叔父，和杨贤弟之言差矣。我认为蔡京固然可恶，可我等乃大宋子民，能眼见国土沦丧，视而不顾。周大哥，那依你怎么办？”“我想重返桃源山，率领残部杀回黄州，与赵都督决一死战。”“嘿嘿，周大哥，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你一言被听，桃源山还能保得住？蔡京自家保命要紧，是不会救你的，你千万不要再投罗网。”周同一听这话哑然无语。这时候王明却起身施礼：“周大哥，小弟倒有个想法，不知大哥满意否？”“哦，王贤弟，愿闻良策。”周大哥一生忠义，要他一走了之，反倒毁了他半辈英名，我等不如去取河州城。赵都督听闻这个消息，必然惊恐万分。我想黄州之位可解意，这就是围魏救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